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每年夏天啊，我国的防洪形势就会开始严峻起来。那事实上呢，中国是世界上河流洪水造成的年均经济损失最大的国家。根据联合国减灾署2015年的数据，中国以年均河流洪水损失18,765.75万美元的总额是居世界第一，超过第二名美国9,408.88万美元和第三名印度7,471.82万美元的总和还要多。
那如果按照受灾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计算，中国呢也是世界上受旱涝灾害和极端气候影响人口比例最大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啊，中国在1990至2009年期间受旱涝和极端气温影响的人口比例达到 7.95%， 仅次于非洲的斯威士兰和马拉维。在历年的防洪努力下，中国洪水造成的人员死亡虽然说已经连年下降，但是啊，洪水所带来的受灾土地、房屋倒塌等巨大的经济损失仍然是触目惊心的。
那说到这儿，也许你会问了，洪灾是一种古已有之的世界性自然灾害，为什么在中国显得那么严重呢？其实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有相当大部分的人口都栖息在大江大河等比较容易受到洪水影响的流域之内。根据统计呢，大约有 90%， 也就是差不多12.3亿的中国人是居住在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和松花江这七大流域。而这七大流域中，半数人口和大部分财富都集中在了贴近江河、易受洪灾的防洪保护区内。稠密的人口加繁荣的经济，使每次因洪水来袭而遭受的损失都显得是颇为沉重。
人类的文明史呢，其实也是和洪水搏斗的一个抗争史。一方面啊，人类文明大都发源于大江大河附近，而另一方面，有关大洪水的传说也是从上古时期开始就长期的存在于人类祖先们的记忆之中，挥之不去。全新世以来，也就是大约 1.1 万年前至今，随着冰川消退，温暖湿润的气候为文明进化创造了有利条件，部落存活率的提高确保了文化技术的传承。从怎样种植农作物到如何饲养家畜，从烧一只陶器到造一艘船舶，日积月累之下，最终呢点燃了文明的质变。
不过，有研究表明，仅在全新世便存在着六个主要的气候快速变化时期，它们分别是位于距今9000至8000年、6000至5000年、4200年至3800年、3500年至2500年、1200年至1000年以及600至150年前。这一研究结果呢，也和中国一系列古气候记录是大体相符的。从祁连山敦德冰心氧同位素数据所反映出的温度变化来看，10000多年来，温暖和寒冷啊，就像钟摆运动一样，是不断的交替出现。
是啊，在6000到5000年前，气候呢是剧烈波动，生存空间的紧缩，炎黄和蚩尤被紧缩的空间挤到了一起，炎黄联盟打赢生存之战，从此呢占据中原。4200年前，北半球遭遇了大范围、长时间的气候震荡，多个还在摇篮中的农业文明呢，就此衰落乃至直接崩解，包括两河流域的阿卡德帝国、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古王国以及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与此同时啊，北大西洋气温骤降，极寒天气呢蔓延北欧，德国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南部的印欧民族呢，也是被迫的大规模的迁往了别的地方。
这灾难之所以称为灾难，就在于其破坏力和突发性。突如其来的洪水往往是令人猝不及防，这一点在上古时代是显得更为致命。为了免受干旱之苦，人类先民呢，往往都选择定居在近河平原，以便汲水灌溉。然而当时的河道啊，几乎是毫无堤防，一旦暴雨数降，这河水动辄就漫溢甚至改道，咆哮而至，沿岸居民几乎只有死路一条。
你比方说，在公元前1922年左右，一场大地震拦腰截断了青海省循化县的积石峡，垮塌的山体拥塞了黄河河道，黄河的河水呢被堵在了峡谷之中。这一堵呢，就堵了6到9个月之久，超过半年的黄河水积攒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水体达到120亿至170亿立方米的巨型的堰塞湖。
世界真奇妙。
120到170亿立方米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中国第三大淡水湖太湖的容积只有44亿立方米，这个堰塞湖大约相当于3个太湖的蓄水量。一般而言，河流流量越大，堰塞湖崩坝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个超巨型堰塞湖没能顶住黄河日夜不停的注入，若干时间之后，水位漫过了堰塞坝，湖水溃决，55公里河道长度内的蓄水水位迅速下降了110到135米，释放出上百亿立方米的恐怖洪流。洪峰流量高达每秒40万立方米，是98年长江大洪水洪峰的7倍。滔天狂潮一路东下，席卷整个黄河流域，并造成了下游的黄河改道。
在2000年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在堰塞湖下游25公里外发现了一个属于齐家文化中晚期的村落遗址，就是青海喇家遗址。这是一处非常罕见的灾难遗址。种种迹象表明啊，4000年前的某一天，有一种灭顶之灾突然降临，瞬间呢是埋没了生活在此的所有先民。他们的平淡生活也被永久的定格了。
在遗址北区，考古人员清理出数十具古人类遗骸，其中一座房屋遗址东墙下有一具成年女性骸骨，他背靠墙壁，面朝房屋入口，跪坐在地上，右手撑地，左手怀抱一个婴儿，脸颊紧贴婴儿头顶。虽然已经无法重现他的面部神情，但后人还是能从他的这一姿势中想象到这位母亲临终前的巨大恐慌和无助。在他的西南方向，另一个成年女性的骨骸正面朝门口，双手向后张开，把4个孩童护卫在身后。4000年前脆弱生命最后一刻的瞬间，就此被凝固成了永恒。
如果说啊，积石峡堰塞湖超级大洪水是属实的，那有很多难题呢就可以迎刃而解。包括黄河上游甘宁青地区的齐家文化为什么会突然衰落，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为什么会突然衰落，4000年前左右的黄河改道，以及大禹是怎样仅凭原始工具治水奏功的。其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大禹时代啊，大洪水的洪峰呢早已经过去了，洪水制造的新河道也趋于稳定，大禹的工作主要是处理一些小规模的乱流，以及收拾大洪水留下的烂摊子。这样一来，中国史前大洪水之谜似乎就可以尘埃落定了。不过啊，关于这次灭世洪水是不是真的存在，又或者其决议流量是不是足以灭世，仍然呢是有些扑朔迷离的，有待专家呢要进一步的去考证。
好，那接着就让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中华远古大洪水的第二种可能。那这种假说和季风有关系。农业文明下的人类呢，有时候啊，就像一个无助的孩童，他们祭天地，祭风雨，祭四时，祭祀一切可以保佑风调雨顺的力量。而这些力量的本体其实就是祭风，他们祈求祭风不要来得太早，也不要太晚，雨下的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预言杞人忧天的原始印象，也许正和那个时代气候普世焦虑的隐射有关系。
那4200年前呢，气候呢是偏偏不如人愿，是非常的动荡的。全球温度小幅度长时间的下降，导致了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强度减弱，面积缩小。曾经可以吹到新疆的东亚夏季风呢，变得疲软无力。在季风强盛的时候，封面呢迅速的掠过了中原地区，带去了降水。并且继续向西北挺进，均匀地洒落甘霖。而当封面无力北上，停滞于中原一带，中原的降水呢，自然就大大增加。有些东亚季风过度衰弱的年份，它的北界可能连中原地区都没有办法抵达，雨带呢比往年大幅南移，长时间的会逗留在长江流域。那降水集中在一个地方，所以呢，造成了长时间尺度、大范围的干旱和短期内的局部暴雨。
所以说到这儿，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干旱和洪水不是一个矛盾体吗？其实他们并不矛盾。大量的地质资料表明啊，4000年前的中国整体上是呈现干旱态势，局部地区却不乏大洪水遗留的痕迹。譬如重庆金佛洞、湖北神农架山宝洞石笋氧同位素、碳同位素记录显示，进入到公元前2300年之后，东亚季风大幅减弱，长江中游降水锐减，气候趋于干冷。同时，对湖北荆门中桥遗址、长江下游良渚文化遗址的沉积物和沉积环境的分析结果表明啊，进入到公元前2300年之后，以上地区的气候波动很大，洪灾频繁而剧烈，且具有普遍性。
当然，这个实际情况呢，比这个要复杂得多。气候异常可能引起短时间内的极端的旱涝交替发生。在1997年到1998年发生的强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事件呢，就是距今天比较近的一个例子。拿我们国家来说啊，1997年我国北方遭遇了大旱，第二年呢，东北地区的松花江流域和南方的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却同时爆发了特大洪水，当时受灾人口超过2亿，死亡人数呢超过了4000。
四千年前的先民可能是陷入到了一个相似的困境之中，气候系统不稳定，干旱及降温事件增加。《竹书纪年》记载了夏有冰的异常现象，《淮南子·齐俗训》则说雨之时天下大雨，《尚书·禹贡》中对大雨治水范围的描写包括了彭蠡，也就是今天鄱阳湖的治水，还有荆州治水，也包括长江流域在内。那结合刚才的分析，气候震荡、雨带南移、南北方普降大雨呢，其实啊和我们古代的史料也是相符的。
而北方的洪水威胁呢，可能还和黄河大规模的改道有关联。某一时期，黄河由东流转向北流，改道后的黄河下游河道横穿河北平原的中南部，在天津呢进入大海，河水在平原上漫流，形成大洪水。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水逆行泛滥于中国。泾河流域的考古考察也证明了4100至4000年前，也就是在龙山文化的晚期，存在大洪水的多发期，有5次特大的洪水事件。
在3800年前，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是突然衰退，持续干旱和频发的洪水前赴后继，摧垮了农业基础，农业文化最终被畜牧业文化所取代。4000年前，山东龙山文化也是突然衰没，取而代之的则是反而比较落后的月氏文化，以及4300年前内蒙古带海地区的老虎山文化突然消失，可能啊都是基于相同的原因。
而长江流域洪水事件的证据呢就更加充分，湖北荆门的中桥遗址在4800到4597年前、4479到4376年前和4168到3850年前分别出现过3次大规模的古洪水事件。中桥遗址呢是隶属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体系，是三苗集团聚落。大雨的南征加上气候巨变带来的洪水呢，共同造成了石家河文化崩溃，长江中游的文化体系中断，就此呢丧失了独立进入文明古国时代的机会。长江下游曾经无比煥赫的良渚文化也没有能够挺过此劫，倒在了文明的曙光前夕。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
环球地理。
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当灾难一次又一次在中华大地肆虐开来，从古至今的中华儿女们一次又一次以前所未有的智慧和勇气向大自然发起了挑战。2020年7月18号，安徽省寿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封堵县城宾阳门、静淮门，这也是时隔29年之后再次启用古代的封门抗洪措施。那在启用之后呢，城内居民的生活是井然有序，并未受到洪水的影响。
在1991年的时候，我国江淮流域呢发生了巨大的水灾，全国有18个省市区遭受了洪涝灾害，到处是一片汪洋，可以说是百年一遇。当时的最高水位达到了24.46米，那换成别的地方啊，几层楼房也早就淹没了。可是这个安徽寿县呢，却是安然无恙。原来啊，是寿县一直保留着的古代城墙，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关键作用。四方的城墙成功阻挡住了洪水，在被围困的50天里，城外是洪水滔天，而城内呢，却是生活如常。到了2003年，寿县再次遭遇洪水侵袭。当时呢，水已经淹过了城门，城外呢再次一片汪洋，但是城内百姓仍然是安居乐业，人们还颇有乐观精神的在宾阳门外的洪水中洗起了衣服。
行走小百科，
寿县古称寿州，东汉末年袁术曾在此称帝，称作寿春。寿县古城墙始建于北宋年间，也就是公元1068至1077年间。明清时曾多次修葺，已经历了900多年，是国内保存较为完好的宋代古城墙之一。
那寿县古城为什么能够成功的躲避洪水呢？这还得从它的3处巧妙设计说起。第一处就是城墙的石岸。寿县的古城墙在壁角处加筑了一周高3米、宽8米的石头堤岸，护城石堤为整个城墙增加了一道坚固的防线，顶住了洪水对于城墙根基的直接冲击。
第二呢，是城门的设计。瓮城呢是保护城门的一个小城，在古代啊，即便敌军攻破第一道瓮城的城门，还面临着第二道城门。瓮城上的士兵呢还能够射杀进入瓮城的敌人。在2003年的洪水中，瓮城呢就起了防洪的第一道门槛的作用，即便有少量的水进入了瓮城，也能够防涝排水。瓮城门和城门互相错开，对于防洪呢也是一个绝妙之笔。因为一旦瓮城门溃决，汹涌的洪水以超长的速度冲击的是对面足够坚固的城墙，而由于城门错开，极大的削弱了洪水对第二道门的冲击作用。特别是北瓮城门朝西，西瓮城门朝北，避免了洪水对瓮城门的直接冲击。那古人思维之精妙，真的不能不令今人所赞叹啊。
好，那第三个设计啊，也就是月坝。这城里又是怎样解决饮用水和排水问题的呢？城内四角处设置内城河的蓄水塘，解决了居民用水和排水的问题。当雨天城里雨水过多，容易形成内涝，则通过涵洞排到城外。针对外面的洪水倒灌情况呢，还设计了月坝。当城外的水位低于城内，涵洞的木塞子是打开的，水就排到了城外。当城外洪水高于城内的水位，涵洞的木塞子就堵住了涵洞，防止洪水的倒灌。月坝从整体上保护涵闸，使之河外隔离，避免了内河积水的淹没，可以随时的进坝起壁闸门，控流自如。寿县古城设有东西月坝，分别也是荣膺了重拥涨流、金汤巩固的荣誉称号。
排水涵洞和月坝的设计呢，成功的解决了城内排水的问题，实现了防水和排水的自动化。涵洞呢，能够控制城内积水的排出，而不让城墙外的围城大水进入城内。就是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也不得不佩服古代建筑者其高明的设计。这座拥有近千年历史的古城墙，近百年来3次保护着老百姓免遭洪水之害。
当然啊，中国古代防洪的杰出设计还不止这一处。在网络上呢，还流传着这样一段令人震惊不已的视频。这视频中啊，被称作是万里长江第一阁的湖北鄂州观音阁，即便洪水已经是淹没了观音阁下方10几米高的基座，但是啊，整座建筑在洪水中仍然是岿然不动。
峭壁起江心， 层台水面浮，岂堪龙酒卧，但见时长流。云影轻帆处，饶声夜渡头。问今何处是，一柱抵狂流。
这是清朝诗人江轩在《龙盘小渡》一诗中所吟诵的画面，那其中所描绘的便是位于湖北鄂州长江中的观音阁。这座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阁的楼宇曾经引来无数文人墨客登临楼阁赋诗题刻，而近年来啊，一到汛期，这座洪水冲不走的万里长江第一阁便会走红网络，备受海内外的关注。它在滔滔洪水中皎若惊龙的模样也是被网友们追捧为阁坚强。
行走小百科，
观音阁位于湖北省鄂州市城东，建在距江岸约300米的巨大礁石之上，礁石盘环江心，石势搓额，蜿蜒起伏，如龙盘雄踞，故名龙盘矶。观音阁坐东朝西，阁长24米，宽10米，高14米，基座1米多，以条石垒成，阁身以红石和青砖砌就，和阁下龙盘矶绝妙地融为一体。如果从空中俯瞰，龙盘矶和观音阁恰似一艘不可移动的巨型船舶，在浩瀚的江面劈波斩浪，和身边往来穿梭的大小船舶融为一体。
那为什么观音阁能够在江中屹立数百年呢？首先就在于它的建筑设计是十分的巧妙。观音阁坐东朝西，在龙盘矶礁石上垒石成台，台上才建起楼阁，阁与矶是巧妙的融为一体，巧夺天工，气势磅礴，展现了古代工匠奇妙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它依石而建，地基牢固，如同船舷一样，既减缓水势又顺势泄流。更重要的是啊，在观音阁的受水面建了一座异常坚固的弧形石墙，那这是一道挡水墙，保护观音阁主体免受洪水的正面冲击。2015年观音阁建筑本体大修，在修缮之前呢，曾经委托专业的机构做过了地质评估，发现啊，龙盘矶礁石上有不少裂缝，不过专家评估认为这些裂缝不会影响到建筑安全，不需要进行处理，可见啊，观音阁下的礁石地基是多么的牢固。
接着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古人为什么要在江中建造这么的一个建筑呢？据说啊，自古以来鄂州一带呢就是水患频繁之地，为了镇水免灾，从宋代开始，当地官民就在龙盘矶上修建寺庙。元朝至正五年，也就是公元1345年，本地行政长官铁山在原先的庙基上督修建阁，原名叫做大士阁，后来呢才更名为观音阁，也叫龙盘矶寺。元明时期，长江中游商贸繁荣，水运发达，江心有巨礁，对航船来说呢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人们在石头上面修阁筑寺，既能够安百姓镇水避灾之心，又能够给过往船只以警示，可以说呢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观音阁，观音阁，随水涨，随水落。许多鄂州人啊都能够吟唱这首古老的民谣，并且有不少关于观音阁帮助人们平安度过水患的传说，传递出洪魔来袭时观音阁能够浮波安澜、化险为夷的美好愿景。当然，观音阁也并非真的是可以随水起落，一旦是遇到了罕见的特大洪水，那损毁也是在所难免的。实际上啊，自宋代始建以来，观音阁是历尽沧桑，屡有毁建，经过了许多次的重修。比如说明嘉靖六年，也就是公元1527年，观音阁毁损，武昌知县许色清是率幕僚登临龙盘矶，说了一句武昌之奇观不可废此，于是是募资重修。清同治三年，也就是公元1864年，钦差大臣关文驻节鄂州，治军整辖，偶见江心有小岛横江而至，上有楼阁，其而寻之，之为武昌八景之一，于是啊，复旧观，且稍拓而大之，并题书龙盘小渡四字，刻石嵌在寺门楣上。
如今的观音阁呢，正壁上镌有观音阁三个大字，阁内呢有一亭三殿一楼，总面积呢300平方米，由西向东依次是观澜亭、东方朔殿、老君殿、纯阳殿、迎宾楼，还有客堂、丹房、斋厨等等，既供奉有石雕观音菩萨像，也有八仙石刻塑像，体现出了中国古代儒释道三教合一、以道为主的传统文化特征。
不过，由于和观音阁相关的文字记载十分有限，少量的史料记载呢也只有寥寥几笔，特别是明代以前的史料又很少，给文物考证和研究工作呢是带来了不少的障碍。当前关于观音阁的前世今生，其实还有不少谜团是有待进一步考证的。比如说，倘若修建观音阁是为了镇水，那么为何只在梁上放着东方朔的像，却没有大禹、龙王等传统治水图腾的踪迹呢？宋元时观音阁的建筑规制和周边环境是什么样的？如今位于江中的阁楼当年是否也立于长江之中呢？应对洪水冲刷十分关键的挡水墙是什么时候建设的？这堵墙为何能够屹立数百年不倒呢？古人设计这座建筑基于什么样的建筑思想等等等等。关于这些疑问啊，有些呢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进行解决，有些现在还只能靠推测。
如今啊，如果有机会远眺滔滔洪水中的观音阁，或许呢，你能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在狂流中屹立的雄姿，更加能够深深体会的是一种饱经磨难而坚强不屈的精神和力量。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眉不开口，眉不说话，眉心怎么想？想